诗篇十三篇的一到六节，各位的讲章大纲上有，好，如果没有的在前面，或是所以各位每次记得进来，如果从左边进来，你的右边进来也记得拿你的讲章大纲。诗篇十三篇的一到六节不长，我们就一起来读好不好？诗篇十三篇一到六节， Psalm 13 1-6， 来请。耶和华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要到几时呢？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免得我沉睡至死，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免得我的仇敌在我摇动的时候喜乐。但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好，那过去这三个礼拜，今天是第四个礼拜，那我使用这套材料叫做福音与这个医治，这是一套威克里夫还有圣经翻译这个机构宣教的机构，他们因为到世界各地传福音，特别当到了非洲，他们传福音给当地的老百姓，但是发现这些老百姓们经历到非常重大的伤害，知道当地有许多的种族之间的灭绝，就是这个村到那个村把他们整个村给杀害了。所以他们当中许多人，他们的也许是妻子儿女或是父母被杀害了，他们是幸存者。那神的福音如何能够来得着使他们得着医治呢？所以他们发展的这套材料也翻译成不同的内容，那我们和 Betty 我们上上礼拜就去接受那样子的训练，我们自己也觉得非常有很大的帮助。常常我们听见一些事情悲伤的事情，我们的反应可能是 OK， 我们是很简单的安慰一下，然后我们就希望转移话题，是吧？可是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要与喜乐的人同喜乐，然后与哀哭的人怎么样同哀哭。好，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谈这些好像令人悲伤的事情，不是好像，是实在是令人悲伤的事情。刚才聚会前秋宝就跟我分享，他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他母亲发生的事情，这些事情在我们身边发生，意外，过世，车祸，疾病，或是各样的疾病需要治疗等等等等，我们不能够所谓的置身事外，好像没有发生过，我们就在那边唱诗歌就好了，然后等候耶稣再来。不是的，神是差遣我们进入这个社会人群当中，与忧伤的人同忧伤，与喜乐的人同喜乐。我记得前几年这个 Rick Warren 就是华里克牧师就写标杆人生，直奔标杆，非常有名的一个牧者，然后教会也是超过上万人我也去过，在加州那几年前他最小的儿子叫 Matthew 因为常年的 depression 就是抑郁症后来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就当时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震撼，就是这个华里克牧师他是这么有能力的牧师，然后教会经营的也很建立的也很成功可是他们也遇见这么大的一个伤痛最小的儿子因为从小就有精神方面的困难然后选择了结束了生命当然他们非常的悲伤非常的悲伤，像我们今天主题一样，怎样从哀伤中得医治。后来他们就特别发展了一个事工然后每年就开seminar workshop 研讨会来提醒教会要关注在我们当中我们一些精神方面有困难的需要得医治的弟兄姊妹，也许就是你的家人或是抑郁或是忧郁或是躁郁或是各样的不同的情绪上的困扰发生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要忽略它或是好像 overlook， 因为在华人教会可能有一个错误的影响这是才在国内 啊，特别是家庭教会，从尼托森弟兄以来，他当然对华人教会有很大的贡献，可是他写了一些书哈，比如说《属灵人》啊，又强调了所谓灵的破碎，人的出来，就是说我们只强调属灵的事情就好了，属灵的事情，在天上的事情，我们敬拜神、赞美神、得着耶稣、吃耶稣啊，可是呢，却刻意的压抑我们的情感、我们的情绪。所以从尼托生的神学观而言，情感情绪是不好的，是负面的，所以我们不要情感，不要情绪，我们就是敬拜神、赞美神啊。其实这是我必须说，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因为我们你我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所以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情感，不论你是感到忧伤、喜乐、忧虑啊，我们都会提到都是神给你的一个正常的自然的反应，让我们可以不像个机器人一样啊！你去看到圣经里面，我们的神是非常有情感的，但是他的情绪不是暴怒啊，或是过度的忧虑啊，但是他是一个活生生的神，像你我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情感啊，我们就是 robot， 我们就是机器人啊！所以我们的情感跟情绪要健康的表达，我们讲到健康的表达。那今天我们讲到医治也是一样，是一个全人的医治，你的心灵得着医治，你的身体得着医治，是全人的 holistic healing。 很感谢神，我们在当中我们有一些弟兄姊妹是在医院里面工作，当然不仅是在医院工作，我们关心人，关心人得着医治，全人的医治，身心灵都能够恢复健康，这是我们的目标，也应当是教会弟兄姊妹在这边建造，我们来读圣经，我们来唱诗歌赞美神，我们查经，各样我们希望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活得更健康，这个健康不只是所谓身体的健康，不生疾病，而是我们有一个健全的能够荣耀神的身心灵来见证神，即便我们身体还是会有软弱，对吧？可是我们心里却能够刚强，能够喜乐，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忧伤的人、哀哭的人同哀哭。好，那今天我们就提到了这个题目，叫做忧伤、哀伤，这个主题，我们不常提到这个主题，通常都是遇见，funeral，的时候，但是我们都会遇见，你我身旁的人可能，遭遇到重大的变故。那什么是忧伤？为什么会忧伤呢？我们接受这个训练，给我们一个定义，我觉得挺好的。看各位手上的这个大纲，提到说什么是哀伤。哀伤是为所失去的人或事物感到悲伤。What is grieving? Grieving is mourning the loss of something or someone。你失去了某人或失去了某事某物而感到悲伤。所以大家一个失去，我们可能失去了家人，也许在车祸当中，也许在疾病当中离开了我们，我们感到悲伤，我们感到悲伤。那或是失去了一些事物，你失去了工作可以再找，可是有时候我们失去了身体的某一个器官，对吧？现在，cancer 可能四个人有一位得着这个疾病，需要一些手术，那可能会切除我们身上的一些器官，这对我们心里也带来一些伤害，所以我们感到忧伤。我们失去了 身体的某一个部分，或是说在军队里面，我们看见许多的，军人到了前线，结果在战争当中他们失去了手，失去了腿，然后回到，美国来，他们受了伤，是吧，我们说是 post trauma， 他们是所谓的，创伤后的一个症候，一个现象，他们受了很大的伤。所以你当你失去了你所宝贵的看重的人或是事或是物的时候，我们会感到悲伤，圣经有许多的例子，我们看到约伯首先失去了他所有的产业，他的财产他还可以忍受得住，后来他失去了他的儿女，很大的痛苦，最后他失去他的健康，他就开始信心信仰，就想要问神为什么，为什么 好，为什么？所以你我都没有办法置身事外，我们都可能失去我们所宝贵的、所爱的某一个人，或是我们所珍惜的某一件事，或是物啊，这个物可能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部分，等等等等。但是这样子的反应，我们看耶稣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反应呢？约翰福音的11章33到36节，这段经文，其实请各位手上如果有圣经就打开13章，今天对不起11章，这边讲到拉撒路死了的这个过程，耶稣如何的来安慰，如何的来医治，如何的还来拯救这个家庭，这个小儿子，这个弟兄拉撒路和他的两个姐姐都是耶稣所爱的，耶稣所爱的，可是这个年轻人突然死了，圣经没有说他们是什么缘故死的，生了什么疾病死的，然后马大玛利亚这两个姐姐心里在那边悲叹悲伤，身旁的人家族都在悲伤，好像是一个丧礼一样，因为弟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好几天了，超过了3天，对犹太人而言超过3天是没有办法复活的。那耶稣来到他们当中，我们来读这段经文，3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各位的讲章大纲上面，约翰福音11章33到36节，预备来。耶稣看见他哭，并看见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哭，就心里悲叹又甚忧愁，便说你们把他安放在哪里？他们回答说请主来看。耶稣哭了，犹太人就说你看他爱这人是何等恳切啊！我们看见耶稣的真情流露，耶稣哭不是因为他没有能力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我们知道之后耶稣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耶稣哭是跟着玛利亚、马大还有其他家属一起哭，一起悲叹。当然有人认为说，是不是耶稣觉得说，哎呀，他们没有信心，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是耶稣一个同理的态度，他与他们同哭，就讲与哀哭的人一同哀哭，耶稣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份子，成为他们的家人。的确他们爱耶稣就是爱自己的家人，耶稣爱拉撒路也像爱自己的家人一样，虽然耶稣知道自己有能力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可是他仍然心里悲叹又忧愁，因为看见许多人在忧愁，他们在哭，所以耶稣也心里难过，所以耶稣就哭了。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他不是置之于世外，他不是 Superman、Batman 不掉一滴眼泪、钢铁人、不，耶稣是有血有肉住在你我中间，这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这位看不见的神成为一个看得见的人住在我们当中，他能够体会我们的痛苦，他能够体会我们的忧伤，他能够体会我们的喜乐，也能体会我们的忧伤，这是一位真正能够认识你、陪伴你、体恤你的神，不是高高在上、跟他祷告他在哪里我不知道也不回应的神，不，他住在你我当中，他陪伴你度过最黑暗的时刻、这是我们的主，活生生的神住在你我当中、所以耶稣跟他们一起哭、所以做一个小的结论，就是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情感跟情绪、用一个健康的方式来表达、所以下面提到了一个忧伤的历程、我们遇见我们可能失去的某人、失去的某事某物，我们感到悲伤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有怎样的情感的表达、从约翰福音第11章、从17节开始、提到了拉撒路死亡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见马大、玛利亚、他们的回应、他们的情绪、圣经很真实的记载下来、很真实的记载下来、是我们也会经过的一个过程。第一个过程就是否认与愤怒，否认，我的弟弟拉撒路年轻人怎么会死了呢？ 否认啊。第二十一节提到了，马大对耶稣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弟兄必不死。”他没有办法接受他弟兄死了这个事情，他不应该死的，他比我年轻，他比我强壮，这么可爱，他怎么死了呢？我否认，我拒绝接纳这件事情。不仅如此，他也愤怒。怎么愤怒？他埋怨神，耶稣，你若早点来就好，你早在这里就好，你三天前在这里就好，他还没有死之前你就医治他就好了。我们看见耶稣传道这三年半医治许多人，也从死许多人从死里复活，你耶稣你早点来就好了，你怎么拖了三天才来？你迟到了，你晚到了，是不是？我们常对神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态度，上帝啊，你怎么来的这么晚？你的帮助这么晚，你怎么还不来？我相信这姐姐们，这两个姐姐在等耶稣来呀，来呀，赶快来吧，我们通知你赶快来，我弟弟快死了，你还不来，他真的死了。一天两天三天，对犹太人而言不可能复活了，不可能复活。到当时医疗水准，他没有办法确定一个人是真的死了，一定要等三天，到了第四天宣告这个人死亡，这是我们的反应。可是耶稣有没有指责他？耶稣并没有责备马大，你怎么这么没有信心？没有，耶稣倾听也接纳他的感受，虽然他否认，他拒绝接受这个事实，他甚至对耶稣埋怨。常常我们会埋怨，我们会对人埋怨，都是某某人的错，车祸，某某人撞伤了，撞死了我的家人，都是他的错。我是说都是我的错，要是我早一点做这个，早一点做那个，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很沉重的罪恶感，是不是都是我的错？我没有注意到一些事情，我做一些事情太晚了，所以把这个沉重的负担压在自己，或是我们对神埋怨啊。比如说这样的情绪情感的表达，如果我们当中表达的时候，我们不要去阻止他、禁止他，说啊你怎么没有信心？不，我们倾听，我们陪伴，我们同理，因为这样子的反应是正常的。几年前我还在那个 Fort Worth 达拉斯地区服事，然后带领那个教会有七年的时间。有一年有一对夫妇，他们从加州来，加州洛杉矶国际基金会很大的教会来，他们因为在德州有他们的一些产业，所以他们要来这么一年的时间来做一些处理，所以他就来我们教会聚会，非常活泼非常有信心的一对夫妇。他帮助我们带门徒训练，就是他们自己在洛杉矶所学的，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所以成为我们非常非常好的同工。但是大概半年之后，他们来一年嘛，来了半年之后，突然有一天接受到一个消息，他们的大儿子，他们有三个儿子，他们大儿子在内地，在中国做生意。那这个大儿子他是他们三个儿子当中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唯一的基督徒，跟他们夫妇的关系也最好。他们接到电话说他们大儿子在当地因着心脏病突然过世了。当时我们听到这消息，我们实在不能够接受，对吗？他们这对夫妇是这么的爱主，这么样侍奉神，他们的 三个儿子老大是跟他们最亲近的，最体恤他们的，关系最好的，跟爸爸关系最好，跟妈妈关系最好的，他是重生得救基督徒，结果突然心脏病发作，因为在晚上发作，没有人发现，等到发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救了，所以他们赶快坐飞机回到中国内地去看。刚开始他们还想说，哎，是不是这个消息错误了？他们一直要等到我要到了这个殡仪馆，要确定看见我儿子的身体，我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情发生。他没有办法接受，所以悲伤。这个母亲她说她哭了半年，所以这个半年的时间我们就陪伴她。但是半年过了之后，有一天圣灵感动她说：“够了，够了，不需要继续再哭了。”后来他这对夫妇起来，他们继续开始服侍神， 继续去短宣队，到中国有医疗短宣，到台湾去接受训练，然后回来继续带小组。那我们陪伴他的过程，发现那个是非常真实的，但是对我们而言，这也是一个经历神的一个过程。所以第二个就感到失望和无助。当你所爱的人离开了，或是你损失了你所爱的人事物的时候，第二个就是绝望失望。第二十七节，约翰福音十一章二十七节这样说道，二十四节这样说道，马大说，我知道在末日的时候他必然要复活。这句话是失望也是盼望，因为他认为耶稣现在大概没有能力使他兄弟从死里复活了，已经死了三天了。所以我们也可能经历的过程，我们失望，没救了，没有办法了，没有出路了，我们感觉失望。之前是愤怒，后来我感到失望，感到无助，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落入所谓的沮丧的过程，不仅是哀伤，甚至沮丧的过程。但是第三个阶段，因着神的拯救医治跟带领，到第二十七节，马大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那要临到世上的。从那个最深的悲伤绝望当中来仰望耶稣，看见耶稣，耶稣仍然掌权，他是那位再来的医治者、拯救者，他今天仍然在施行医治跟拯救。所以开始有一个新的盼望，开始有一个新的开始。当然最后我们看到这事情的结局是耶稣使拿撒勒从死里复活，众人就悲叹又欢喜，第三十三节，悲叹又欢喜。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的确会遇到许多的事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接纳彼此的这样的情绪的感受，而不是拒绝逃避，讲到或是绕道而行。我们会经过否认，会经过愤怒，会经过失望，会经过无助，但是我们终究好像一站一站一样。我们那时候上这个训练的时候，我们就分三个站，这个第一个站叫做否认与愤怒，第二个站叫做失望与无助，第三个站叫做希望与新的开始。我们就好像走着这个站，第一站经过这里，第二站经过这里，第三站经过这里。我没有办法跳过前面两站，当然每个人在前面两站停的时间可能不一样，有的时候是重复的来回，有的时候否认，有的时候愤怒，有的时候是失望绝望，但是求神帮助我们最后能走到这个第三站，就是希望，就是一个新生活的开始。我刚刚提到了最后神安慰了我讲的这一对很可爱的老夫妇，我也希望有机会邀请他们来我们当中带领我们的训练，门徒训练，可以有一个新的开始。神给你一个新的呼召跟使命，我们不至于一直停留在我们的哀伤当中。那第三点提到了圣经里面有许多哀歌，其实这些哀歌神透过这些诗人或是先知摆在圣经里面是非常宝贵的，是非常宝贵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些哀歌，比如说刚才读的大卫的这个诗篇，这个哀歌实际上就反映了我们的内心。所以鼓励你读诗篇，读箴言，他们不同的内容。那诗篇比如还有耶利米的哀歌，这些哀歌表达了我们内心真实的感受。那通常这些哀歌都有一些的你说模式，就是他提到了几个要点。我们可以来观察一下刚才各位所 读的诗篇十三篇的一到六节。首先我们看见大卫是怎么样呼求神，这可以成为我们一个范本，一个就是当你悲伤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当你悲伤的时候 你没办法帮助自己，我可以做什么。我们看大卫当他被逼迫几乎被杀害，在不断的逃亡，他甚至得假扮成这个发疯了来保全自己的性命，他早就已经被神高立为王，可是他就必须逃亡逃亡逃亡， 一直处在这个非常卑微紧张的情况下，他怎么向神呼求的？好，我们可以从他身上得到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这样子来把我们的悲伤来带到神面前，神可以倾听啊。当然如果你告诉我，我也愿意倾听，但是我没有办法24小时陪伴，对吧？ OK， 但是我们的神是不休息不打盹的神，24小时可以陪伴你。你可以对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啊，呼求神。但是我们也可以，你说大卫第一句话其实是埋怨神啊，你忘记我要到几时，要到永远吗？你掩面不顾我要到几时呢？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要到几时呢？所以大卫把他真实的情况带到神的面前，他呼求神。你愿意呼求神吗？当你力不能胜，当你在最深的软弱黑暗当中，你呼求神耶和华。所以第一节、第三节、第五节、第六节就提到耶和华我的神啊，第三节我的神啊，然后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呼求神，呼求神，呼求神，然后把你真实的情况表达出来。我们看大卫有回顾回想神的信实，第五节第六节，我倚靠你的慈爱，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大卫知道以前神曾经拯救过他，怎么拯救过他？当他面对哥利亚的时候，透过这个小小大卫击败了哥利亚，击败了仇敌，拯救了他的性命，甚至拯救了整个犹太人以色列的民族。还有是一次两次三次，扫罗都有机会来杀害大卫，但是神使他一次又两次的脱逃了。所以我们可以回想神的信实。还有呢，刚刚讲第一节跟第二节啊，我们说埋怨，其实你就把你内心的感受说出来。你觉得神忘记你了，你觉得神掩面不顾你了，你可以对这位天父这么说。我不是说教导各位 你要去抱怨神，不，我教导各位的是说，我们看见我们可以把你真实的感受说给神听。大卫真实的感受就是，我感觉神你好像忘记我了，感觉神你好像掩面不顾我了，感觉神你好像没有垂听我的祷告。你可以把那个真实的感受对神说，这个是健康的，这是合乎圣经的。把你真实的感受，你要向神哭诉，对神说。但是同样看到大卫也有认罪跟宣告他自己是无辜的，第二节跟第四节，我心里筹算终日愁苦，然后呢宣告他是无辜的，是因为我的仇敌来攻击我，第四节跟第五节，我是无辜的，是仇敌来攻击我。你也可以对神表达你的内心的状况。然后第三节第四节，大卫祈求神，第三节，我的神啊，求你看顾我，应允我，使我眼目光明。因为他对他眼目黑暗，因为他在态度太过的忧伤跟痛苦，他祈求神的帮助，免得我的仇敌说仇敌胜了我。然后我们等候神的回应。最后第五节第六节，大卫再次的，你看见他从最深的黑暗当中，常常看见诗篇里面刚开始都是非常的黑暗，非常的低潮，非常的低谷，我们说 depression， 非常的低潮黑暗当中，最后我们看到短短六节啊，其实经历过那样子的一个情感情绪，刚才讲的从否认、愤怒、无助、绝望、失望，到重新燃起希望，有一个新的开始，他甚至可以开始来赞美神。第六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因他用厚恩待我。所以我们看见一个过程，一个很美的一个过程，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是最后一个过程是我们再次的可以来委身来信靠神。所以最后我来做一个简单的结论，就是我们面对悲伤，我们不是去逃避，也不是在沉溺在当中，我们是走过经过这样子的哀伤，经过这样子的悲伤，但是我们不仅是经过，最后我们也走出那样子的悲伤，进入那样子的盼望，好像在旅行一样。第一个阶段 否认与愤怒，第二个阶段失望与无助，这个时候我们陪伴身旁的家人，最后我们帮助他陪伴他能够进入一个盼望跟新生活的开始。我想我们彼此祷告，因为在座各位弟兄姊妹当中，我也知道一些各位所经历过的很令人悲伤的事情，那也许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怎样的一个追思或是纪念，在特别的时候，特别每年到某一天，我想到了我所爱的家人在那一天他过世了，他离世了，那时候我的情感我的情绪又回来，那我们在那一天我们就来纪念他，再来纪念他，那再度的来倚靠神，让我们走过悲伤，也走出悲伤，能够进入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虽然你容许一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旁当中，我们所爱的人突然的离世或是我们失去了我们身体宝贵的某一个部分当一些悲伤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主帮助我们在这个我们表达我们情绪的过程里面，尽管我们会否认，尽管我们会埋怨，尽管我们会失望跟无助，但是主你仍然与我们同在，主也帮助我们对我们身旁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接纳跟同理心，当他们在这个情绪的当中的时候，我们不是这么快的去否认他们或是逃离他们，而是与他们同在，像耶稣陪伴马大跟玛利亚经过悲伤一样，但是最后我们将我们的盼望摆在主你的身上，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那个永远的生命，是那更大的喜乐，更大的盼望，是胜过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些事情。主，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也曾经经过这样的苦难，你被卖，你被陷害，你被击打，你被赤身肉体的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人世间没有人能够经过这么大的苦难，但是你经过这个苦难，以至于你了解我们的苦难，你也与我们同在，最后你从死里复活，也胜过了这样的死亡，成为我们最大的安慰跟盼望，帮助我们将这样的盼望摆在你的身上。谢谢耶稣，我们将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